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20题，我对天使期刊的期望，天使期刊中的问题下二。十，他们不明白三种不同时期的摇动，一般摇动，晚雨前的大摇动，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上述天使期刊第五期特别推荐和刊登的科林·斯坦迪西的一文《筛选和摇动：现在还是将来》中，讲到了摇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谬道进入教会；第二阶段，来自于对老底家教会直接的证言；第三阶段，逼迫。这并非指随着人类宽容时期结束而来的雅各患难时期的逼迫，而是一个很短暂的逼迫时刻。它是一段短暂却很可怕的逼迫时期，因为这是撒旦试图毁灭上帝所有忠心圣徒的最后一搏。天使期刊第八期2011年第一期，向天的附表和反面附文，基督复临前还有什么将上演，也介绍了相似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明白圣经和预言之灵所启示的三种不同时期的摇动，一般摇动，晚雨前的大摇动，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三种不同时期的摇动，一般性的摇动，晚雨前的大摇动，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一般性的摇动，一般性的摇动和过筛的事，有时也可能很严重，在老底家教会时期是时常会有的，例如各样的试炼、磨难、对信仰的逼迫等等。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这也是对教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实则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一种责备、管教、炼净和摇动，而结果也会使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炼净、复兴和发展。上帝对于自己所将降以大任的人，必本其慈悲，揭露他们隐秘的缺点，使他们可以内省，严格审查自己复杂的情绪，发挥自己的心意，并察觉自己在哪方面有过错，这样他们就可调和自己的脾性，修养自己的态度。为达此目的起见，他常容许苦难之火侵袭他们，使他们成为纯净。上帝子民的炼净工作，非经过苦难不得成功。上帝让苦难烈火烧化渣子，将废物从宝贵之物中分出，而使纯净的金属发出光来。它使我们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火炼，试验我们的真价值。我们若受不住这些磨练，在大艰难之日又将怎么办呢？箴言精选第一集第88篇试验的过程第四、第五段，我们只是知道上帝在他子民之中的美德。我见到每一场加于自称基督徒者身上的试炼、禁炼的过程，总要验出有些人是渣子，真金未必时常显露出来。在每次宗教威迫之时，总有些人在试探之下跌倒了。在上帝的筛动之下，许多人便被筛掉，像枯干的树叶一样。顺境可增加大批的挂名者，逆境却把他们从教会中清除。同上第16段，我们是处于动荡的时代中，凡是能被摇动的都要被摇动掉。人如果明白真理而不在言行上顺从主的命令，他必不原谅他们。箴言精选第二集倒数第三篇第九段，或教会箴言卷六332页1900年。晚雨复兴前的本会内部信仰大摇动。二，晚雨配降前的教会内部信仰大摇动，根据启示录三章老底家书信中的启示和怀艾伦在箴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中所见可知，老底家教会必要经过信仰上大摇动的经历。 然后才能进入圣灵晚雨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功大复兴。但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艾伦在意象中已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眼，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几乎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要被炼净纯洁。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对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出现，并不断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和谬道或狂热在论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怀艾伦另一篇预言，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坚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释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正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所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最近30年来已在本会中出现了。本会现已进入信仰大摇动阶段了，最后晚雨复兴也即来到了。上帝容许异端谬道进入教会，为要加剧摇动教会内的传道人和信徒，这也是对教会出于爱心的责备、管教和炼净，促使教会不冷不热情况向两极分化，使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传讲谬道的被吐出去，是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愚民加速被炼净，做好准备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可以接受晚与圣灵的浇灌。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继续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人发出警告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章15-16节。 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接受主的管教、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箴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正如怀艾伦在《正言精选》第三册第一篇末了第二段中明确指出，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三章十六节。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又如在另一篇箴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人的身上或者是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又说，当摇动来到时，因着虚假理论的传入，这些表面的读者无处锚固，就像流沙，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适合他们痛苦感情的趋向的处境。1897年，选录自末时大事记夏同，仇敌要带来许多的异端邪说，诸如没有圣所的理论，这是使我们离开信仰的一个要点。1905年，有一点是必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那些站在撒旦旗帜之下的信徒，对上帝之灵的证言所包含的警告和责备，将首先放弃他们的信心。1903年，撒旦最后的欺骗乃是企图使上帝圣灵的证言归于无效，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书29章18节，撒旦要以不同精巧的方式活动着，并利用不同的媒介动摇上帝渔民对真实证言的信念。1890年，仇敌已经做了他狡诈的努力来动摇我们自己的百姓对于证言的信心，这恰好与撒旦所谋划的一样，那些一直在为百姓不注意上帝之灵的证言中的警告和责备而预备道路的人，他们要看到各种错误的思潮要涌入生活中。1890年，撒旦的计划是要削弱上帝子民对于证言的信心，下一步紧接着就是怀疑我们信仰的各要点，即我们的立场的支柱，然后就是怀疑圣经，最后坠入毁灭。当一度相信过的证言被怀疑和放弃时，撒旦知道那些受骗者不会停在这里，他再加倍努力，直到发动他们公开叛变，变得不可救药，以灭亡告终。如果撒旦看到主正在赐福他的子民，并使他们能够洞察其欺骗，那么他就会使用其高明的能力来做工，一方面带进狂热主义，另一方面带进冷淡的形式主义，这样他就可以把很多生灵收入他的仓里。1890年，教会里会出现分离，将献出两等人来，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1896年，将有筛分的摇动，糠秕终必从麦子中分离出来，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这正是真实的子民变得最坚强的时候。1887年，主即将来临，在每个教会里都必有一个精炼养场的过程。 因为在我们当中有恶人，他们不爱真理，也不尊荣上帝。1895年，如此近在咫尺的这一重大问题，将清除那些上帝未曾指定的人。他将有一班纯洁、真实、诚慎的传道人为晚雨做好了准备。1886年，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三，晚雨复兴后的小艰难和大艰难时的更大摇动，所有不冷不热的、冷淡的和被盗的，都会和上帝中心的渔民划清界限，彻底分离或离开教会。在小艰难的逼迫中，那警告指启示录18章1到4节信息和第三位天使信息将要联合起来组成最后的警告，在晚雨配降后所带来的能力，促使那些反对的人震怒如狂。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拦真光，免得他光照他们的羊群。他们要用尽一切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各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庇助，而且在这种工作上，罗马教徒与改正教徒要联合起来。当这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越演越烈的时候，国家就要执行律法来逼迫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人要以罚款和监禁去威胁他们，也有人要用地位和其他的奖励与利益来诱惑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凭着良心顺从圣经的人要被斥为叛徒，人们的眼光要被撒旦所蒙蔽，做父母的要用严酷凶狠的手段来对待信从真理的儿女，男女主人也要压迫那遵守诫命的仆人。人的感情要疏远冷淡了，做儿女的要被父母逐出家庭，断绝亲子关系。保罗的话将要字字应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在拥护真理而不肯尊敬星期日的人中，有一些要被投入牢狱，有一些要被放逐，也有一些要受奴隶的待遇。按着人的智慧看来，这一切情形在现代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及至上帝约束人心的灵从人间撤回之后，世人就要受那恨恶上帝律法的撒旦的管辖，那时必有非常的情形出现。世人心中既然丧尽了敬畏和爱慕上帝之念，他们就会变成极度残忍而无情的了。在这次暴风雨临近的时候，必有许多素来承认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未曾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的人，要放弃他们的立场，去加入反对真理的队伍。这等人因久与世界联合，已感染到他的精神，以致对于一切问题的看法几乎和世人完全相同。即至试炼临到，他们就要随波逐流，拣选那容易走的道路。一些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的人，一度曾因真理而欢喜，这时却要用他们的才能去欺骗并诱惑人。他们要成为从前同道弟兄的最狠毒的敌人。当遵守安息日的人被带到宫廷上为他们的信仰辩护时，这些被盗者要成为撒旦最得力的爪牙工具，污蔑他们、控告他们，并利用明枪暗箭激动官长去反对他们。但只要耶稣还在天上圣所中为人类做中保，世上的官长和民众仍要受圣灵的限制。现今圣灵还多少影响着人间的法律，若是没有这些法律，世界的局势就要比现今远为恶劣。虽然在官长中有许多是撒旦的积极代理人，但在国家的领袖之间，上帝也有他的代理人。仇敌撒旦时常鼓动自己的仆人发起一些足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拦阻的法令，但一些敬畏上帝的政治家却受到圣天使的感化，就用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反对这一类的提案。这样 很少的几个人就能挡住强大的罪恶狂澜，真理之敌的反对势力必要受到约束，让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当这最后的警告被人传开的时候，他就必引起现今上帝所使用的领袖们的注意，其中也必有一些人接受这警告，并在大艰难的时期中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起。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空前逼迫中，安息日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基督教界斗争的焦点。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已经联合起来，要强迫人去遵守星期日。那时，少数坚决不肯服从群众之要求的人，便要普遍地成为憎恶和咒骂的目标。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遵第四戒之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为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人，并指定一个期限，让众人在期满之后得以自由地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在小艰难，特别是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中，康碧和麦子，有名无实的信徒与传道人和忠心爱主的上帝渔民与仆人将会彻底分离。时日不远了，那时试验会临到每一个人，我们必要被迫接受兽的印记，那般一步一步屈从属世要求，依顺属世风俗的人，这时要顺从掌权者，以免自己遭受讥诮、凌辱与监禁及死刑的威胁，也就不敢困难了。这是上帝的诫命与人的命令之间的斗争。这时教会中的纯金必与渣子分别开来。1882年，选录自末时大世纪下同。在逼迫未曾临到之时，我们的行列中也加有一些表面上看来颇为健全、基督教信仰也无问题的分子。可是一旦逼迫来临，这班人就必离我们而去了。1890年，一旦上帝的律法被认为无效，教会就必被火炼的试验所塞，而且将有大批较比我们现今预料为多的人要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1891年，他们既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就必陷在仇敌的骗局中，他们必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此就离弃了信仰。1900年，当试炼在我们周围密集之时，团结与分离这两种现象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了。有些现在准备拿起兵器的人，当真正危机临到之时，却必显明自己并没有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他们会屈从试探，那般曾享有大光和宝贵特权没有善于利用的人，要以各种的借口离开我们。1900年，何时反对兴起，而宗教偏见再度活跃，以致逼迫重新燃起，那心怀二意、假冒为善的人就要动摇起来，而放弃信仰，但真实的基督徒却要站立稳固，坚如磐石。他的信心与希望反要比平安顺利的日子更为坚强，更放光明。1911年11错误解释启示录17章和但以理11章末段预言，是已经明显应验的预言变成永不可能应验的人造预言。根据天使期刊第8期2011年第1期向天的附表末时事件参考图和第11期2011年第4期所刊登的一文但以理书11章简析，可以看出其中所介绍的预言解释观点和生命之光所介绍的观点基本相同，显然是错误解释了启示录17章和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是已经明显应验的预言变成永远不可能应验的人造预言。 其实启示录十三章两个兽和十七章大淫妇骑在十角七头兽上的预言几乎已完全应验了。关于启示录十三章的预言，启示录十三章预言了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美国末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将要受到第一个兽罗马教皇的控制，将要强迫人敬拜第一个兽罗马教和兽像，跟从罗马教的各被盗基督教和招魂术的联合组织，并接受兽的印记，强迫人遵守罗马教皇过去以来一直高举的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具体是指通过美国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在星期日禁止商店开业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开课上学等等，违反者罚款坐牢。最后更严重的还要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怀艾伦在百年前就已对此预言做出了启示性的明确解释。启示录第十三章预言说，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罗马教皇，也就是形状像豹的兽。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也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命令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受兽的印记。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罗马教所宣称为其最高权力的特别标记的时候完全应验。但在这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到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善恶之争三十五章五百九十八到五百九十九页，这些预言都已奇妙的在应验着。美国的好多州和西欧各国都早已制定了星期日的律法，而且深信不久美国国会也会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有关预言应验的具体情况下面会一起介绍。关于启示录十七章的预言，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的兽上的意象，相当于十三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巴比伦大臣相当于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教，但他幕后阵容已比前扩大，因包括他的女儿所代表的跟从罗马教的各被盗的基督教，并一切可憎之物所代表的招魂术教派等在内。七头十角兽相当于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所代表的美国，但阵容也比前扩大，因包括十角西欧列国联盟在内。十角最后会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代表罗马分裂成的西欧各国，他们还没有德国，按原文应翻译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国，国原文是单数，不是指他们还没有得到各自的国，因他们将会于罗马分裂灭亡时形成十个国，而是指还没有组成一个最后美欧大联盟的国，正如接下去所指出的。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指美国同得权柄，与王原文是象王，王是多数一样， 这特别是指他们最后都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联合起来，像专制的君王一样，实行迫害上帝子民的权柄。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指美国，启示录17章12到13节。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身上，说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七头十角兽被大淫妇所操纵和利用。正如前面两脚如羊羔的兽，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也是被形状像豹的兽所控制和利用。两脚如羊羔的兽最后会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因此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的预言，实际上是在13章预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了十角所预表的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十国，也就是演变成今天的西欧各国，最后要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兽美国，并一同被大淫妇巴比伦大臣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所骑所操纵，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愚民。这实际上也就是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正如预言中所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其实怀艾伦在1885年和1888年出版的《善恶之争》一书中早已对此预言做了启示性的精确解释。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在中古时代是指罗马天主教，但在末后时代阵容已扩大为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天主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并且他们要操纵利用美国和旧大陆的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甚至还要挑拨影响普世的众王尊重星期日，并最后逼迫坚持遵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愚民。怀艾伦说，巴比伦称为淫妇的母，可见他的女儿就是那些迷恋于他的教义和遗传的各教会，这些教会都效法他的榜样，甘愿牺牲真理和上帝的悦纳，以求和世俗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启示录第14章宣布巴比伦倾倒的信息，必是指着那些一度纯洁而后变成腐败的宗教团体。这个信息既然是随着审判的警告而发的，就必然是在末期宣扬的，所以它不可能单指罗马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已经在多年之前呈现堕落的状态。再者，在启示录第18章中，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根据这节经文，上帝一定还有许多子民在巴比伦之中。试问现今基督的门徒多半是在哪些宗教团体当中呢？无疑的，他们多半是在一般信奉改正教的教会中。善恶之争21章399页。又说，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的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善恶之争36章608到609页。在《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上也对此提到，招魂术、基督教、罗马教这三合一的联合势力一组成，巴比伦就倾倒了。 善恶之争390页588页，启示录14章8节18章2到3节，集句4页。善恶之争中又说，现今美国的改正教正在运动国家来支持教会的制度和习俗，这就是布罗马教的后尘，但在实际上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他们正是为罗马教开辟道路，使他在信奉改正教的美洲得以恢复他在欧洲所失去的优势，那使这运动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原是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也是他所认为是他权力的标记。35章593页。在《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中也提到，在政府中，在教会内，在人们的人心里，他正暗暗地扩充势力，最后在美国复得其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尊权力。善恶之争原文581页573页，死伤已好了，罗马恢复了先前的权势，其在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朱红色的受伤。启示录13章3节，17章3到6节，8到11节，善恶之争原文564页，第4页。上述预言的精确应验。关于上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操纵美欧各国，制定星期日法案，强迫人守星期日的事，早已初步获得应验，并在继续进一步应验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在宗教、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都一向追随美国，以美国为首。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欧军事联盟就是明显一例。启示录17章预言主要是讲宗教方面的事，美国是最早想要制定星期日律法的国家，早在怀斯姆时代就曾发动了，一时风起云涌。1882年，加利福尼亚州就因本会出版社在星期日开业而短暂逮捕了怀特。1885年到1887年，阿肯色州又以19宗亵渎星期日的神圣案件而拘捕本会信徒，每人收取110到500美元的极重的保释金，当时一天劳动只能赚到1美元。以后田纳西州又因星期日法案的问题逮捕了本会许多信徒，包括传道人和其他一般的囚犯，一起送去劳动。1888年5月21日，参议院布雷尔又向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了星期日律法的议案，大有席卷全国的危险，但由于四位天使的执掌四风，预言之灵的指示，群司长老在国会有力反对星期日法案的演讲，终于暂时挫败了星期日法案的运动。同时，预言之灵也教导本会信徒，在星期日法案没有通过前，应尽力反对它，但如果一旦通过，就不要去干犯它，而应利用星期天去为主做传道工作。教会也可在星期日举行聚会，传扬圣经真道。后来星期日法案问题也时有提出，美国只有几个州最早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听说美国现在大多数州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暂时还未能通过，但相信不久也会很快通过。西欧各国也都已效法美国，早在很多年前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论到西欧各国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例，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至下午两点。英国首相戴佐尔夫人早在两年前就曾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律，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 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报道中也指出，上述各国所以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也明显有着宗教的原因。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根据网上看到的材料，2009年12月1日，德国的最高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在首都柏林以及本会的其他任何地区必须遵守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把星期日视为休息而不能工作和灵性成长的日子。德国之声电台12月1日。在这之前，星期日法案曾在1953年出现于德国，银泽案应指当时西德宪法中。但德国首都柏林在2006年通过了他自己的律法，允许商店一年留有10个星期日开门营业，它包括在圣诞节前4个星期日。天主教和路德教会向这个变化提出了挑战，并将这个案件呢提交给德国最高法院。然而今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方法律被废除了。从2010年的1月开始，柏林市也必须遵守这个已经成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项条款的法律——星期日法。这一条法律把星期日作为法定的休息日，以及思想宗教课题的日子。德国宪法法院在周二裁定星期日商店必须关门，并且裁定在柏林市立法允许一年10个购物星期日是违宪的。德国的基本法保护星期日和公共假日作为工作的休息日和灵性长进的日子。必须认识到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工作的休息日，他们必须受到法律手段的保护。宪法法院院长汉斯·尔根·波皮尔说，仅仅从经济收入利益为主，并且只关注那潜在消费者的基本购买欲望，是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例外，允许这些店铺理所当然的在星期日开门。福林运动社区作者译字网站日前得知，欧洲星期日同盟已于2011年6月20日成立，已有64个国家参与其中。至于美国近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都十六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也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根据美国海尔·麦伊尔牧师2008年2月所写的来自内部信息的可靠报道，这三个教会组织一起提出一个为美国而设定的十条修正案，并希望其能够在联邦及地方级别的法律中获得通过。据先前报道，2007年2月6到9号在加州召开的一次普世基督教联盟 CCT 总会中，有34个教团基督教会代表和天主教会代表们，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 CCA 向美国国会制定了共同宣言，要求他们所提交的十条内容法制化。十条中第三条，要将十条诫命认证为国家性的基本纪律。其中第七条是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星期日要成为政府、商业、商店都尊重的国家法定的休息日。这十条修正案最近刚刚在于2007年3月1日完全神学研究会上更新，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是被称为是全国的休息日，这日毫无疑问是星期日。这就是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这遍及全国的休息日应该从政府、工业、制造业者及公众购物场所得到应有的尊荣。随后，这三个组织的领袖和梵蒂冈派来的一位化名的枢机主教， 在2007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与会议的基督教领袖被告知会议期间不可离场，不可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全场由美国政府特工保卫和控制。总共有13个人一同出席了会议，7个来自基督教联盟，2个是普世基督教联盟的人，2个为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所派遣，加上南希·佩罗西，美国众议院发言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枢机主教。枢机主教一开始就说，我们作为基督教的领袖必须认识到我们有责任去履行那些与主的旨意一致的事，而且假如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都必须共同为美国的更好而工作，毕竟美国是第二个以色列，我们必须与他们的立法机关合作，适当的帮助他们明白那些不道德和污垢必须停止，且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步调一致，来向我们的主展示这是必须被停止的。随后，枢机主教把十条修正案的表拿在手上，他说，梵蒂冈所关注的一些事件是这里美国在主日正在发生些什么，关于体育赛事和各种为了不同呼召要完成的事件。正如你们所知，主日正被用于一个反对我们的上帝的明目张胆的途径上，人们必须被告知这日必须被守为圣日，你们必须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一同工作，这个一旦在这国家美国运作起来，那么全世界也将如此运行。基督教联盟和其他组织现在已经发布了一个官方公报，声称遵循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会议，他们不得不使这得到梵蒂冈的认可。这官方公报的文字被特别安排成大肆的鼓吹星期日。以下这是官方公报的文字，在这个发布的公告中，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包含在其中。当文章涉及到相应的人时，这是07年11月16日的一个摘要。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启示录11章18节。伴随着美国的不道德的污垢，我号召 CCA 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和 CCOA 美国基督教联盟，能够在我们拯救美国第二个以色列的属灵征战中有所裨益。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以抵挡重大的忽视圣经真理，并帮助美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意识到正在发生着些什么，而且会继续更糟糕的危机。这些危机将在美国圣经所预言的第二个以色列不断加剧，上帝将允许更多的恐怖分子攻击，而这些也将不断加剧。如旧约时候的第一个以色列，上帝将允许第二个以色列的敌人以一种极具影响力但是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冰山和冰帽的不断融化，水资源短缺，可怜的人们缺水少粮，并数以百万计的死去。神圣的主日被巨大的各式购物中心所亵渎，各样的运动盛会在主日所有不必要的享乐。我们的政府领袖和教会领袖有谁考虑过必须抗议这种不道德的事件不断发生？假如我们不这么做，很快就将发现太迟了。主日必须得到有重大责任感的人保护，如果我们不在意和明白，很大的危机毋庸置疑的很快会临到。我们必须工作，并且祷告和提供努力以保护主日。我们需要越发一起工作，以帮助避开上帝的怒气。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主展示我们会一同工作来保护向他敬拜的日子，除非我们一同工作以阻止危机，否则他将很快临到。以上摘引自网上登载的有关星期日法令的资料。虽然在现在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中，要想通过上述星期日法案暂时还有一些阻力，但阻力迟早必消除。 因为上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所掌控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和选民势力正日益增大，而且这些年来星期日法案也已在越来越多的州议会中获得通过，并且也会很快在国会中获得通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即使国会通过了星期日法案，也不会马上有逼迫，因为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当星期日律法制定后，我们就不要去触犯它，而要利用这一天去传道。我们的教会也可在这一天举行布道会、研经会和各样聚会，这样做并不会违反诫命，也不会受兽的印记。但根据启示录13章和17章的预言和预言之灵的教导，将来在美国和西欧各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兽和兽像的教会联合机构，也就是末后的巴比伦教会，不但要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且还要愤怒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但怎么会出现这种逼迫遵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的情况呢？显然是由于晚雨圣灵配降，最后警告大有能力，使许多上帝子民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而激怒了巴比伦教会，于是他们将借助政权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有些人将会遭受罚款或监禁或放逐或受到奴隶待遇，但四位天使忍奉命执掌四方的风，必不会有总体迫害的斗争。为了让上帝仆人和渔民能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至于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不得做买卖，并下令杀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的命令，却是在四风大刮、七灾清降的时期中发生的。但那时在上帝大能护佑下，将无一人殉道。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上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将要操纵利用美欧各国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这实际上就是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但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甚至普世的巴比伦教会也会加入上述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挑动政府当局迫害晚雨复兴中的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渔民，这也就是最后的属灵的哈米基多顿大战。但上帝要降第六灾击溃瘫痪他们，启示录16章12到16节，并降第七灾特别刑罚他们，启示录16章17到21节、17章1节、16节、18章，以致石角和兽最后如梦惊醒，发现自己受到了巴比伦教会的欺骗迷惑，错误的迫害蒙上帝大能保护的上帝的忠心渔民，于是他们愤怒地转过身来攻击巴比伦教会。正如天使所启示约翰的，你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善恶之争一书中也详细讲述到这些事，可详见第39章大艰难时期和40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需要谨防的一种错误解释，在此不得不指出，现在流传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偏激错误的解释，需要特别提防。他们将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单单解释为罗马教会，将他所骑的朱红色兽也解释为罗马教会，这种解释明显是有矛盾的，因为预言中提到这兽和他头上的石角最后必恨这淫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 而且预言中一开始就明说大淫妇，在原文中是阴性词，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兽在原文中是阳性词，代表地上的君王，是象征他坐在众水上。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象征他管辖地上众王。启示录17章1节15节18节也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17章2到3节具体是指他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操纵和控制美国和西欧各国，这就是骑在兽身上的意思，并和他们结盟，彼此利用，互相勾结，这就是与君王行淫的意思。利用他们的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民守星期日，可见不可能将大淫妇和所骑的兽都解释为罗马教会。他们将本会对七头的传统正确解释，第一头指古代埃及，第二头指亚述，第三头指巴比伦，第四头指马代波斯，第五头指希腊帝国，第六头指罗马帝国，第七头指罗马教皇，也随意改变了，又将预言中一直代表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国，也即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的十角，错误的扩大解释为全世界所有国家，被分成联合国的十个地区，胡乱解释十角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兽，是指全世界各国最后都要将自己的权柄交给朱红色的兽罗马教皇。他们更强解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毫无史实根据的将南方王解释为当时虚构的第六头无神国。法国无神政权只存在三年半，从1793年11月至1797年6月为止。当1798年法国拿破仑的将军囚禁教皇时，已根本没有所谓无神国的第六头，而且罗马教会随后又选出了新教皇，这一头不过是几乎受了死伤，而并不是真的死伤。罗马教的头并没有死亡、结束和过去。又将北方王单指罗马教皇，将荣美之地错误地解释为美国，又将埃及谬解为全世界，耸人听闻地说什么罗马教皇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上搞垮、掌控美国和全世界。例如他们说什么教皇权死伤医好后，第一步联手美国，在1989年到1991年瓦解了苏联共产主义大本营，也就是无神论的代表，很快第二步又进入了荣美之地美国，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上掌控美国，美国成为了教皇控制世界的开路先锋。2007年至今，次贷危机引爆了金融危机，还有被掩饰的即将到来的粮食危机。教皇进入美国后立刻伸手要控制世界，但以理书清楚地预言道，时事胡乱解释教皇要通过货币、金融和粮食两大武器来控制世界，他必把持埃及现今世界的金银财宝、经济和各样的宝物、粮食。金融危机里面有重大的阴谋，这是秘密团体共济会精心策划的阴谋。引自网上从圣经预言看美国现状，他们的文中还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意思教皇要控制全世界的经济和粮食，使全世界各国都制定星期日律法，使每一个人都听从他的话，遵守星期日律法。其实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从来没有这样的预言，是他们对预言错误理解中的扩大化的极端解释，使已经明显应验的预言变成永不可能应验的人造的预言，全都是在胡乱解释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和启示录17章和13章的有关预言，强解预言、歪曲历史，根本不会应验， 结果会是有头脑的人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信息产生误解、偏见和反感。以上内容摘录自陆光于2011年10月7日所写和于2012年4月2日所修订的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几乎全应验，谨防谬解阻挡真道。天使期刊第11期所刊登的一文但以理书11章简析也都是在散布和上述相似的错误观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说什么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我们前面说过，埃及也代表全世界，所以当教皇权一旦登上世界的宝座后不久，他就必把持世界的经济，教皇权必伸手攻击列国，世界各国都会临到星期日法案。42节已经提到，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列国指的是所有的国家会颁布星期日法案。其实在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都是只讲和上帝子民有关的宗教方面的事，而不讲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但以理启示录中关于末后的预言方面都是讲到有关三天使信息方面的事，善恶之争启示性的讲述中也都是只讲这方面的事。末后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的巴比伦教会将要控制美国和西欧各国，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还要以不得做买卖，比如解雇不聘用坚守安息日的人，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甚或封闭坚守安息日的商店等等，和死刑，严厉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这种逼迫的风气也会影响到全世界凡有巴比伦教会和上帝渔民的地方，甚至在属灵的广义上影响到每一个人。但一切忠心爱主的上帝子民最后必蒙上帝大能的拯救。若仔细看善恶之争第38章到40章就可明白这一切。全书中从来没有一句提到教皇要在末后控制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和粮食，从来没有讲过要使全世界各国都制定星期日律法。这一切扩大化的错误的想象和讲解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根据，要小心启示录预言中最后发出的严厉警告。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18到20节。